这个夜晚，屋外刮起了大风，许多树叶被风吹落，没有关上的窗户发出声声惨叫，玻璃破碎了，树枝折断了。魏国想，这不是一般的大风，是台风。他起身去关窗户，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不会是查户口的吧？他打开门，看见刘央缩着脖子站在门外。刘央说：“我怕。”魏国说：“进来吧。”刘央坐在魏国的床上，魏国挨着他坐下。
想跟你聊聊。
聊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两人沉默着，刘央举起五根手指头。魏国说：“什么意思？
你还欠我500元呢。
那我能不能再欠你500？
不能，除非你先还我500元。”
魏国受到了刺激，脸红了。不就500吗？明天我去找一份工作，挣500块钱还你。刘央在魏国的鼻子上刮了一下，说：“
吹牛。”
第二天早上，魏国拍拍刘央的肩膀：“起床了。”“
起那么早干嘛？”“
找工作去。”“
找什么工作？”“
不知道，反正得找一份工作，挣500块钱还你。”马路上铺满昨夜吹落的残叶，一棵大树横躺在路上。魏国和刘央手拉手跨过那棵躺倒的大树。刘央说：“
到哪儿去找工作呀？”“
往前走，一直走下去。”刘央跟着魏国，他们看见快餐店，看见给魏国吊针的那个诊所，看见房地产公司。单位从他们的眼睛晃过，街道上流动着人群。太阳出来了，到处都像着了火，到处都是鲜红的颜色。他们拉着的手心里冒出了热汗，舌头像干裂的土地。魏国说：“
哎，你能不能请我喝一瓶矿泉水呀？”
刘央给魏国买了一瓶矿泉水，给自己买了一个冰激凌。他们站在马路边，把水喝完，把冰激凌吃完，接着往前走。“
我不能再走了，我的脚都起泡了。”“
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我自己去找。”
刘央坐在马路边的一张凳子上，魏国继续往前走。他往东边走了一阵，回到刘央的身边。“
找到了吗？”
魏国摇摇头，又往南边走。往南走了1公里，魏国又回头看刘央是不是还坐在那里等他。“
哪有这样能找到工作的？我们还是回去吧。”
魏国摸摸肚子说：“饿坏了，你能不能请我吃一个快餐呢？”
刘央伸手让魏国拉起来，魏国把他从凳子上拉起来，他们手拉着手朝西边走。走了10几米，就看见一家快餐店，他们走进快餐店吃午饭。“
现在你除了欠我500元，还欠我一瓶矿泉水和一顿快餐。”“
我吃完饭继续找工作，挣钱还你。”“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这样没头没脑的走下去，恐怕10天半个月也不会找到工作，恐怕把钱花光了也不会找到工作。”“
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我？”“
哎，还是回去吧，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从快餐店出来，魏国往对面的马路看了一眼，他看见一家江南康乐公司。
魏国被康乐公司门口的一块招牌深深地吸引着，招牌上画着三个大大的酒坛，酒坛上写着能喝者请来面谈，江南康乐公司诚招酒保。看到这块招牌，魏国的鼻尖前冒过一阵酒气，他回头叫了一声刘洋，说我找到工作了。工作在哪儿啊？魏国指着马路那边。刘洋看看那块招牌，看了一会儿说，你能喝吗？
能。
刘洋笑了起来，还拍拍手掌，在地上跳了几下。找了半天，原来工作在这儿。他拉着魏国的手一起走过马路。魏国吻了一下刘洋，说我说过我能够找到工作。刘洋用手指刮了一下魏国的鼻子，说今天不是愚人节吧。他们走进公司的人事部，人事部里的一男两女扭头看着他们。魏国说我是来喝的。那位男的站起来跟魏国握手，说我是人事部长，姓王，请问你能喝多少斤50度的白酒？魏国说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说你从来没有醉过，
或者说能喝多少连自己也不清楚？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姓王的递了一张合同给魏国，你好好看看吧。魏国接过合同看了一会儿，说现在就喝吗？
姓王的说我们已经招聘了一个能喝的，如果你能把他喝败，我们才能录用你。
那如果把他喝败了，你能不能先预支给我500块钱工资？
只要你能把他喝败，什么都好说。
魏国挽起衣袖说那就开始吧。刘央拉了一下魏国的衣袖，不用吧，我正缠着呢。魏国被带到一个小会议室里，中间摆着一张橡木的茶几，茶几的两边摆着两张棕色的棕皮沙发。魏国坐在一张沙发上，两位小姐拖着盘子走到茶几前，他们把盘子里的酒分别放在茶几的两边。现在茶几上一边摆着5瓶50度的白酒，周围站满了公司的职员，摄像机架在离沙发3米远的地方。但那个魏国想喝败的人迟迟未见出场，魏国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于是拧开一个酒瓶的瓶盖。小姐把拧开瓶盖的酒端走，重新又上了一瓶。小姐说请你不要提前打开瓶盖。魏国哼了一声，人群出现了骚动，所有人的脖子都扭向门口。魏国看见一位理着小平头，戴着墨镜，身高1米75，脸色微黑的小伙子走了进来。他坐在魏国的对面，朝魏国点点头，还向人群挥挥手。做完这一系列动作以后，他把自己面前的3瓶酒推到了魏国面前，又把魏国面前的3瓶酒拉了过来。姓王的宣布比赛开始，他们各自打开瓶盖，酒香溢满了客厅。魏国举起酒杯向刘央示意，刘央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就对着魏国笑了一下。魏国把酒瓶送到嘴边，一股浓烈的酒气熏得他眼眶里泪光闪闪，鼻孔里打出一长串的喷嚏。就在魏国狼狈不堪的时候， 对方一仰脖子，一抬手，一瓶酒不见了，他们全都灌进了他的嘴巴。围观者发出惊叹，零星的巴掌声响起。魏国勇敢地举起酒杯，学着对方的样子把一瓶酒灌进嘴里。这是魏国平生第一次喝这么多酒，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经他的喉咙，进入他的食道。也许是速度过快的原因，魏国对这瓶酒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刘央看见魏国的脸像被大火烧了一把，顿时红了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魏国不仅脸红了，连脖子也红了。对方一仰脖子，又喝了一瓶。他脱下墨镜，看着魏国，说：“我叫胡作非。”魏国一听就知道这是北方口音。魏国说：“我是西安的，叫魏国。”你就把它想象成水，一咬牙就喝下去了。魏国真的把它想象成水，一咬牙喝下去。在喝掉这瓶酒后，魏国的脸突然变成了青色，但眼眶里应该白的地方现在全变成了红色。魏国的脑袋晃了几下，靠在沙发的扶手上。刘央叫魏国，魏国扭头看着刘央，就像一只垂死的狗看着刘央。刘央说：“别喝了。”他冲到魏国坐着的沙发旁，想把魏国歪斜的身子扶正。他每扶一下，魏国的身子就滑一下，魏国快要滑到地板上了。突然，魏国雄赳赳地站起来，说：“别拉了，我没事儿。这样喝下去，你会没命的。500元，你不要了？不要了。我从来不欠别人的钱，你不要，我还要还你。你再喝，我可不管了。你走吧。”刘央挤出人群，朝门口走去。他笔直的大腿，苗条的身材，在门口一闪就不见了。魏国想，他终于走了。在这个大厅里，现在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魏国收回目光，端起酒瓶，他的手和酒瓶晃动着，几滴酒洒落在茶几上。在胡作非的眼里，这是多么珍贵的几滴。他说：“你的酒泼出来了。”魏国把酒瓶放下，说：“我另喝一瓶。”魏国拿起另一瓶，灌的嘴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就像一曲音乐。现场忽然安静，他们被这种美妙的声音打动。酒瓶搁回茶几，围观者这时才记住喘气，他们的喘气声此起彼伏。胡作非做了一个深呼吸，又拿起一瓶酒。他喝酒没有一点声音，人们只看到瓶子里的酒无声无息地减少。当他瓶子里的酒减到只剩下半瓶的时候，突然又回声了。胡作非把喝到嘴里的酒部分地吐回酒瓶，用手帕捂着嘴巴离开了现场。需要很大的力气，魏国才能睁开眼睛。 他目送着被他打败的人消失在卫生间的门口。胡作非的身影刚一消失，魏国就瘫倒在地板上。他听到刘央叫魏国：“我们胜利了。”魏国想，原来他没有真正离开，他只是骗骗我。原来他没有离开。魏国轻轻地说：“皮箱，快把那只死的皮箱拿来，里面有一瓶解酒药。”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你能不能大一点声？
皮箱。
刘央摇晃着魏国的肩膀：“魏国，你别睡着，我们胜利了。”这是魏国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他感到很温暖，因为他听到了我们，还听到了胜利。警察赶到现场，他们搜了一遍魏国的口袋，没有搜出任何东西，只搜出一把缠满头发丝儿的牙刷。一位警察举着牙刷问刘央：“这是你的牙刷吗？”刘央接过牙刷，拉开缠在牙刷把上长长的发丝，突然哭了。他举着那把牙刷说：“
魏国，你这个流氓，你这个骗子，你竟然跟过其他的女人，你为什么要骗我，骗我的感情？告诉我，这是谁的头发？你告诉我，这是谁的头发？你跟他睡过没有？睡过多少次？你爱他吗？他有我可爱吗？他有我漂亮吗？他比我善良吗？他是不是一个麻子？是不是一个瘸子？是不是一个骗子？你怎么会跟这样的女人？他哪里有我好？说呀，他有我善良吗？魏国。”
刘央拍了一下魏国的脸，魏国的脸部已经完全僵硬，刘央再也摇不动他的脖子了。他把魏国僵硬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继续哭：“
魏国呀，魏国。”
哭着哭着，他忽然抬起头说：“警察叔叔，他真的叫魏国吗？”14岁的时候，魏国就开始想女人了。他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有许多美好的事情跌跌撞撞的到来，空气里都是馒头的味道。河水光滑，天空干净，老师讲课的声音比鸟叫还好听。每当邻居的女孩从他家窗前走过，他的胸口就像填满炸药，爆炸一触即发。但迫于父亲的压力，他把导火线延长了再延长，发誓至少在成为教授以后才谈恋爱。由于这个誓言，他把28岁以前的所有精力都献给了力学。这年夏天，年仅28岁的他 被破格评为物理系的副教授。于是他闻到了14年前馒头的味道，这种味道铺天盖地，像一张硕大的嘴把它一口含住。魏国被这张气味的大嘴咬得遍体鳞伤，细胞们都发出了呻吟。魏国想，这不就是爱情的叫声吗？河水光滑，天空干净，我讲课的声音比我的老师还动听。许多和魏国年龄差不多或稍大一点又没评上副教授的同事都叫魏国请客，他们碰上一次魏国就说一次请客，说的嘴角都起了泡沫，以至于这种评上副教授与吃饭的偶然联系，在他们的反复强调中快要变成一种必然。但是魏国嘴里虽然哼哼地答应，却没有实际行动，他想时间迟早会败坏他们的胃口。